创世纪，好，圣经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一卷书，创世纪第十三章，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第十三章。啊，我们今天可能会讲的内容是从十二章一直到九章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一下或者比较熟悉这段的经文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第十三章一整章。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经营牲畜极多，他从南地再往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那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德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德玛。索德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是你召聚你的儿女和所有啊渴慕你的人来到这里，主啊，来认识你，主啊，来啊得你从天上来的啊福分。主啊，求你把天上来的福分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如此，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人生里边得到那上好的福分。主啊，让我们中间一个都不会失落。主啊，每一个都得到那上好的福分。主啊，谢谢你，求你拯救啊所有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那个从这个创世纪的十二章好，一直到十九章。如果大家回去好好的读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十二章到十九章呢，记载了两个人的生平，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的生平。那么呢，亚伯拉罕的生平呢，会一直记载到创世纪的第二十五章。如果你从十二章很快速的读到二十五章，你就会发现在这些章里边记载了整个亚伯拉罕的生平，但是从十二章到十九章记载了两个人的生平，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的生平。到了十九章以后，圣经就不再记载罗德的生平了。那么如果你读了这八章的圣经，好，你会发现好，亚伯拉罕的人生和罗德的人生是非常的不同的。而圣经特别，我相信好，当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我相信圣经亚伯拉罕在出加勒底的乌尔，他可以完全不带罗德的，圣经就没有必要来记载罗德这个人。但是圣经特别在这八章里边把他们两个人的生平放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罗德的人生和亚伯拉罕的人生是非常不同的。圣经特别把他们放在一起，我相信是有一个特别的用意的。最近我们组大家都在读圣经哈，我看到这个二组的这个读经，哎呀，太火热了，简直是这个全球各地都提出疑问来。这个我刚开始解答了两个，我后来发现
心里不平安，我就不敢解答了。后来你会发现，哎呦，人家这个别人解答的那简直是非常专业的啊！这个有弟兄解答的那一下子一长串，你知道这个，这个三组也是，哎呀，全球都在读圣经哈，一组也在读圣经，大家都在读圣经，就是我要希望大家来想一想哈，就是为什么圣经在这八章里边特别要把他们两个人的人生要放在一起。我相信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用意的。那么这个用意，我相信是让每一个今天神的儿女，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将近四千年之前的事情，就是让我们今天每一个认识神的人，让我们了解到属灵上的成功的人生和一个在属灵上失败的人生一个例子。那么为什么你会发现哈？你要问问题，为什么亚伯拉罕的人生是那么成功的人生？那么为什么罗德的人生是那么失败的人生？大家回去好好想想，有一些什么因素决定了他们人生的成功和失败？有一些什么法则是神让我们今天这些神的儿女需要明白的？就是你需要怎么样来度过你的人生？我相信神是有很多成功的属灵的法则的。有些什么是属天成功的一些法则，是神让我们今天这些普世那么多的神的儿女基督徒是要来学习的，甚至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就是让我们来学习这些的。当我们学习任何圣经的原则的时候，神有五件事情哈，要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的更好。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先要让我们了解这个历史事实，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两个都来到迦南地，那么罗德呢就跟亚伯拉罕分开了，然后呢他就跑到索多玛去了，后来呢索多玛打仗他就被掳了，亚伯拉罕又把他救回来了。那后来呢，神要灭掉索多玛，亚伯拉罕祷告，罗德就被天使救出来了。后来罗德的人生最后结束的时候是非常凄惨的。那么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让我们了解历史事实。第二件事情，当你了解了历史事实了以后，圣经里面说好，这个以色列人看见神的作为，唯有摩西知道神的法则。那意义就是什么？今天神让我们不仅要知道发生的事情，神还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观察他们两个人生的不同。为什么他们两个人生是这么不同？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的人生，神是怎么看的？神是怎么评价的？如果今天我们看这八章的圣经，我们从神的角度，从属天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人生失败和成功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让我们从中间要学习很多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情，神希望我们从这些事件里边总结出教训来，并且深深的能够确信神的法则，属天成功的法则。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的问题可能就出现在这个第三个方面，就是当我们明白神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确信，我们仍然圣经是圣经，我是我。所以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在圣经上说的话都不是随便乱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应验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确信的地方。那么第四件事情，神希望我们明白神的法则并且确信了以后，然后要去付诸行动，就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是会付诸行动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付诸行动了以后，我们的生命品格就越来越属天，越来越长成主耶稣的样式。这五件事情是神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来经历的。那么我们今天好，首先从神的角度，就是第二个方面来看他们两个人生的不同。在我们讲这个不同的时候，我们先讲一下亚伯拉罕和罗德的相同之处哈。亚伯拉罕和罗德都来自同一个家庭，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当罗德的父亲过世了以后呢，没有孩子的亚伯拉罕就好像收养了他的侄儿罗德一样，所以呢，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家庭。 他们也都来自加勒底的乌尔。那个加勒底乌尔在当时是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么今天的考古学已经证明，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加勒底的乌尔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高度文明的地方。亚伯拉罕和罗德都居住在加勒底的乌尔，然后他们与他们的父亲一起来到了哈兰。当他们的父亲过世以后，他们两位带着他们所有的一切来到了迦南地。那么他们都讲同样的一种语言，都有同样的风俗人情，也都有同样的文化习俗，并且他们两个都非常的富有。他们两个也同样的相信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的真神，因此可以说他们两个人都是认识神，都是基督徒。那么两个人的职业也是一样的，都是牧羊的，都有许多的牲畜、牛羊、骆驼、仆婢和经营。两个人也都是做老板的人，两个人也都结了婚。但是在这样多的相同之处以外，他们两个的一生好，弟兄姐妹，却是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也因此他们在神的面前所得到的评语，人生的结局，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非常的不同的。那么决定他们过了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人生的结局，在神面前有不同的评语，对世界的影响之那么样的不同，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属灵的层面上是非常的不同的。他们的属灵的眼目非常的不同，他们与世界的关系非常的不同，他们与神的关系非常的不同，他们居住的方式非常的不同，他们属灵的征战不同，他们的家庭不同，他们的结局最后是不同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些是非常宝贵的功课，需要我们来明白、来确信、来实践。首先是他们属灵的眼目是不同的。你会发现哈，亚伯拉罕和罗德哈都是非常有钱的人。这个有一个笑话，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有一个主日学老师跟学生讲哈，说这个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财主和拉撒路。这个财主呢死了以后去了阴间，拉撒路呢很穷，死了以后去了天堂。然后老师讲完了以后，问所有的孩子们说：“孩子们，你们愿意做拉撒路还是做财主？”大家都不说话，所有的小孩都不说话。你们愿意做财主吗？不说话。做拉撒路呢？也不说话。最后有一个小孩举手了：“老师，我想今生做财主，来生做拉撒路。”所以你要了解，就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哈。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比喻，弟兄姐妹。但是哈，神在这里讲的真的不是外在的有钱没钱的问题，因为亚伯拉罕和罗德都是非常有钱的人。因为神所在乎的真的不是钱的问题，神在乎的是我们的心的问题。所以你看，第一个不同就是他们两个属灵的眼目和属灵的心是不同的。他们都是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亚伯拉罕的心和眼目是非常属天的，而罗德的心和眼目是非常属地的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里边有很多有钱的人，他们的心并不在地上，他们的心是非常属天的，弟兄姐妹。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贫穷的人，他们的眼目和心并不是属天的，他们的眼目和心是非常属地的。所以重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重要的是你的心是放在哪里。所以亚伯拉罕的心和眼目是非常属天的，而罗德的心和眼目是非常属地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记载哈，当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的时候，亚伯拉罕找到罗德说，他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拉罕看重的是弟兄间的情谊，彼此相爱。亚伯拉罕看重的是神的心意，而罗德看重的是地上的财物。所以罗德的眼目看什么？罗德眼目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非常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罗德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如果罗德活在今天的话，他经营房地产是一定会发的，因为他眼目非常的清楚。 他一举目看到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因为他是牧羊的，他想到他的羊群可以成为千千万万只，他就可以成为东方的首富。所以他们就彼此分离了，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所以这里首先看到他们的心和眼目的不同。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好，弟兄姐妹，我想挑战大家，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的心和眼目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不太了解的，但是好，神借着一些事情，忽然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眼目和心到底是倾向什么的。你看，在罗德的牧人和亚伯拉的牧人相争的时候，我们忽然看见亚伯拉罕的心是全然的向着神，罗德的眼目是全然的看着世界的荣华富贵。罗德有多爱世界，当天使到了索多玛的时候要救罗德一家，对他说，神要毁灭这个地方，你赶紧逃出去吧。圣经上竟然记载说，好，罗德是迟延不走啊，怎么样都不离开。有一次我听我嫂子讲哈，他说他爱钱爱到一个什么地步，他说好，他说如果一个船上装着我所有的金银财宝，当这个船沉的时候，我绝对不会逃生的。哇，他说我一定会抱着那个箱子，我一起沉到海底。哎呦，那种决心，你知道吗？不过现在神已经改变他了，他现在好吗？这个整个一个感觉就是要全然为主。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是比较傻的，你知道，从小就没有了解到钱多么好，你知道，所以我不会抱着这个财宝箱子跳下去，你知道。但是你知道，一个真正了解财宝是多么重要的女人，可能就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你看这个罗德爱到一个什么，神说要毁灭这个地方了，他竟然一直都不走。你说你可以理解吗？你说这个，你守着你那个豪宅，你把着你那个 Steinway 的钢琴，好，说这个神说这个地方马上就要灭了，地震马上就来了，火山就要爆发了，你竟把着那个钢琴不走，这个是要钱不要命的。你可以看到哈，为什么他离不开？我可以想象的，就是他经营了一生的东西都在那儿了，那走哪走得了？最后他全家被天使给拉出来，天使快逃，不可以回头看。他太太还是回头看，为什么回头看？再看一眼自己的那些东西，你知道？这一看就变成了严重。弟兄姐妹，心和眼目哈，代表我们内心的渴望。你渴望什么，你爱什么，你就会追求什么。罗德是一心渴望世界的荣华富贵，渴慕世上的名和利，渴慕世界上一切享受舒适。亚伯拉罕的心是渴望属天的东西，在亚伯拉罕的眼目中，有许多的东西比世上的财物是更重要的。但是你看哈，神是怎么评价这件事情的？你看这一章圣经的后边哈，当罗德离别亚伯兰了以后，耶和华对罗德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包括这个罗德去的那片地，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的，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的。有一个牧师哈，这个他那个教会很大哈，特成功的牧师，但是他没有房子。然后他就在讲道的时候说，这房子是好的，不是不好的，牧师也爱房子，如果你们谁不爱房子，请你把你的房子送给我。房子是好的，但是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对我们非常重要，就是弟兄姐妹，有一天哈，这全地哈，你知道它是属于神的，神所说的才算的。所以当罗德离开了以后，神说这所有的地是给你的，不是给罗德的。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带不走什么东西。到天上的时候，神说属于你的那些才是永远属于你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世界上人很可能觉得赚到钱就可以了，这是很可能在神的眼中，这世界上许多的东西都比钱顺利成功是来得重要的。 亚伯拉罕的眼目是属天的，所以神说这些东西我会赐给你。所以在神的眼中，好品格、圣洁、诚实、正直都是远远超过钱财、成功和顺利的，这是属天的原则，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有一天到了神的面前，我们可能会重新经历亚伯拉罕和罗德当年所经历的那一幕。如果我们看重地上的，我们到了天上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很可能像罗德一样，我们一无所有。如果我们看重属天的，有一天神会在永恒里边来奖赏我们的。所以第一件事情，他们两个有那么样的不同，来自同样一个家庭，同样一个地方，说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风俗，但是他们两个的内在的生命是非常不同的。第一件不同就是他们的眼目心是非常不同的。亚伯拉罕非常属天，罗德非常属地，这个带来他们人生道路的不同。那么第二件事情，他们两个人的不同是他们两个与世界的关系不同。亚伯拉罕与罗德都住在迦南地，两个人都非常的有钱。我相信哈，他们两个，如果是我是他们两个人，每天都可以这个吃上涮羊肉的哈，吃上羊肉串啊。最近在我们家门口开了一个店铺，哎呀，卖的全都是我家乡的东西，你知道？哎呦，我一往里边一坐，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来了。哎呀，那个感觉真好啊！每天都有羊肉串，知道吗？每天都有涮羊肉。生活都差不多哈，要想吃最上等的牛排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弟兄姐妹，我相信神是让我们在地上可以过一个非常享受富足的生活，但是罗德，你会发现这段经文讲到罗德是渐渐挪移他的帐篷，他就去到了索多玛，渐渐挪移帐篷他就去到了索多玛，而索多玛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地方。在我信主这么多年哈，来到加州的时候，我发现好多基督徒都去拉斯维加斯。这拉斯维加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地方。有一次我原来那个教会里面有个姐妹哈，没事就往拉斯维加斯跑。我问她，我说你老为什么老去拉斯维加斯呢？她回答真是让我震惊啊。她说我去那儿传福音。后来我发现他根本就不是去传福音，他在那儿简直是又吃又喝又看兽哈。他说我没赌，我只是拉拉老虎机，然后就回来了。他说我心情郁闷的时候，我就要往拉斯维加斯跑。你看这个罗德是渐渐的挪移帐篷，就去到了索多玛，而索多玛在神面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地方。你会发现罗德离开亚伯兰了以后，他因为渴慕地上的所有东西，他的生命渐渐的被罪恶、被世界所有的价值观所吸引，被世界同化，他的价值观、人生观完全与世俗被世界影响了，失去了光和盐的作用。这件事情在我们许多今天神的儿女的生命里边都在发生。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这里信了主的很多弟兄姐妹回到中国大陆，在那样的环境里边，在政府的压力里边，在工作的压力里边，在钱财的压力里边，慢慢慢慢慢慢的，我们就越来越被世界所同化，价值观、人生观被世界影响了，失去了光和盐的作用。但是你会发现亚伯拉罕过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他过着一个完全与主同行的生活，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什么是分别为圣呢？就是亚伯拉罕是活在迦南地，但是却完全不被迦南地的一切所影响，他是一个可以影响别人而不被迦南人所影响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他是人在迦南，心在天上；人在迦南，却完全与神同在；人在迦南，却不被迦南人所影响；人在迦南，却靠着神影响迦南人，这个就是分别为圣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入世界，但是我们却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要分别为圣， 但却不是与世界隔离。关键就是要看谁来影响谁的问题，关键是你属于谁的问题，你是属于世界还是你是属于上帝。弟兄姐妹，你要问一下这个问题，你是属于世界还是你是属于上帝？这个我哥哈，这个历来都是很严厉的。这个我父亲过世了以后，我妈妈有些想法，我哥就写了一封非常严厉的信质问我妈：妈，你是属于耶稣的，你还是属于撒旦的？哇，我一看，我吓得浑身汗都出来了。你看看他敢这么讲，呵呵，这我要敢这么讲，我妈肯定给我一个耳光，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但是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听姐妹，我们是属于神的，对不对？我们不是属于世界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活起来却像属于世界一样，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显不出我们是属天的。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就是基督徒有很多他的生命是非常兴盛、非常兴旺、非常有活力、非常影响的，也有基督徒是躺在床上像植物人一样快不行了，你知道吗？他说有一个地方发生了枪战，很多人被打死了，但是当警察进去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当他们仔细的摸他的脉搏的时候，发现还有非常微弱的心跳。他是一个什么样人？他是看起来完全死了，但是还是有生命的。这个就是很多我们基督徒现在的样子，我们看起来像死了，但是还是有生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要深深的知道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关键看谁影响谁，关键看谁属于谁的问题。我们是属于上帝的还是属于世界的？你过着一个与上帝同行的生活，还是我们过着一个完全被世界占据的生活？世界的思想一切充满了我们的心思，还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灵、上帝的爱、上帝的圣洁充满了我们的心思？那么我们就带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两个这么样不同？罗德过着一个完全被世界影响、被世界吸引的人生，而亚伯拉罕过着一个与上帝同行的人生，他们的秘诀在哪里呢？弟兄姐妹，他们的秘诀在哪里？一个人，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活出一个属天的生活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两个的灵修的习惯是非常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好，今天我要跟大家挑战一下哈，就是在我教钢琴的这么多年里边哈，我发现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诀窍，我基本上不教白人的，也不教黑人，这个不是什么这个问题哈，也不教这个，也很少教台湾的学生，甚至香港的学生我都很少教，我只教大陆的学生。为什么呢？不是说大陆的学生好，而是大陆的学生，唯有大陆的学生是认真练琴的。我跟他们规定每天练一小时，对不对？每天练一小时，我可以保证你有一天你一定会考过十级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好的灵性。为什么我不教白人？你知道，我上个星期教完了以后，然后我去到了以后，他还是弹着同样的。我说你这星期没练吗？啊，他说要练琴，他都不知道要练琴，知道吗？他的意思就是上课那段时间我跟你玩玩，然后我付你钱，知道吗？那你说他怎么会有进步呢？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是星期天来这玩个25分钟，你是不会有进步的。要有进步是每天必须要练的，你练2个小时你就进步快1倍，你练3个小时你就进步快3倍。我最近教了一个要搞专业的，他每天练4个小时，周末的时候我让他练更多，哎呀，那个是飞速的进步，他在7个月之内长进的程度是我7年的程度，哎呀，太厉害了，我真是高兴。弟兄姐妹哈，我们的灵命要进步，就看你要花多少时间 在神的面前，你如果每天，如果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每一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读圣经、灵修和写灵修的日记，听敬拜的诗歌，我可以保证你一年以后你的灵命完全不一样。真的这样，就是要花时间，花时间与上帝同在。你会发现啊，他们两个人生的不同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过着属天的生活，一个被世界影响。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看到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灵修习惯是非常不同的。你会发现在这一章里边哈，两次记载了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非常快的看着第十三章，两次记载了什么？就是亚伯拉罕为上帝筑坛，也是你看这地方写着，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兰又搬了帐篷，来到希伯兰莫利的橡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你看，发现在十二章里边，你如果翻到十二章，也两次讲到了耶和华为神筑了一座坛，在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显然在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为上帝筑坛，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亚伯拉罕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他走到哪里就在那里为神筑坛，求告上帝的名。但是我们在罗德的生活里边从来看不到这些东西。罗德就好像今天我教那些白人的学生一样，他从来不练琴的。但是亚伯拉罕就好像一个中国的大陆来的学生一样，你知道，天天玩命练琴。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个年代是没有圣经、没有教堂、没有聚会，亚伯拉罕所有的灵修的生活就是为永生的上帝来筑坛，并且在那里求告神的名。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过着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灵修的一个生活。弟兄姐妹好，真的要多花时间，而不仅是在那里读圣经，在那里让永生的神与你同在，在那里让他的圣灵来启示你，在那里让神的灵来充满你，让神来启示你，校正你人生的道路。每一天的灵修生活，每一天读经祷告，每一天花时间亲近神，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在那里我们要蒙光照、蒙启示、蒙改变、蒙带领。罗德没有这些，亚伯拉罕每一天求告神、蒙启示、蒙带领，亚伯拉罕就顺服。罗德是不求告神，也不顺服神，所以他的人生就慢慢的走偏了。真的是这样。我相信这件事情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上个月有讲过哈，要抓紧你的圣经，是不是？凡事求问，凡事顺服是非常重要的。小拇指是听神的话，无名指是读神的话，中指是查考神的话，食指是默想神的话，大指是背诵神的话，手掌是遵行神的话。你要抓紧神的话，你要紧紧的抓住。你会发现这一件事情是亚伯拉罕和罗德的第一个我们能看到的一个非常不同的。亚伯拉罕和罗德都是同样的，都是有罪的人，但是亚伯拉罕是过着一个常常求告神，他在那里敬拜神、蒙启示的一个生活。亚伯拉罕有非常好的灵修生活，接着第二个东西就是借着这个灵修生活，因此他与神的关系变得非常的亲密。你从十二章到十八章，或者从十二章读到二十五章，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和神的关系是异常的亲密的。神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神常常对他说话，启示他，并且向他显现。这个带来亚伯拉罕的人生是非常大的不同的。亚伯拉罕去到迦南美地是得神的启示，所以在他的人生的一起头，他就走对了路。 所以虽然亚伯拉罕人是活在当时的迦南地，但是他的灵性世界、心灵世界是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活在神的世界里边，活在神的同在里边，活在神应许的世界中，活在与神亲密的交往中。因此亚伯拉罕可以过着一个超然的生活，不被当时的世界所同化的。你看世界同化我们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你看整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了以后，你会发现没多久整个以色列所有的人几乎都被迦南的人同化了，他们把所有迦南的宗教全部移植过来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是属天的，我们不是属世界的，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但是世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以色列人那么容易被世界所同化，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在他的人生里边是完完全全没有被他当时的周围的世界所同化的。所以亚伯拉罕因为他的灵修生活、灵性世界，所以他活在神的世界里边，活在神的同在里边，活在神应许的世界里边，活在与神亲密的交往里边。因此亚伯拉罕是可以过一个超然的生活，不被当时的世界所同化。罗德就不是这样的，没有看见罗德筑坛，没有看见神对罗德说话，也没有看见神向罗德显现，因此罗德过一个没有属天能力的基督徒的生活，被世界同化，被世界所胜过。这个我相信哈，这个确实是不容易的，真的，除非你心里边非常渴慕，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我教的这些学生啊，哎呦，一到上大学的时候都不弹琴了，为什么呢？那时候妈妈逼的，现在都不弹了。其实本质上和白人差不多的，你知道？为什么？内心还是没有渴慕，你知道？内心是没有。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内心渴慕上帝、渴慕神话语的人，那个渴慕就会一直让你去亲近他。你活在神的同在里边，你活在属天的境界里边，你活着一个超然的生活里边，你就是不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你就会影响这个世界，而不会被世界所影响。所以亚伯拉罕在地上过着属天的生活，与神非常亲密的生活，与神是朋友的生活，因此带来了亚伯拉罕与罗德的第三个不同，就是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非常的有能力。这个能力好，首先是在代祷上面。亚伯拉罕第一次代祷是为了他的侄儿罗德。圣经上怎么记载亚伯拉罕祷告？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请赴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请赴之中出来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上记载说，神是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纪念亚伯拉罕，所以在毁灭索多玛的时候把罗德一家给救出来了。弟兄姐妹，你看亚伯拉罕的祷告有没有能力？否则的话，罗德会跟那个索多玛一起被毁灭的。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所以圣经上说，神是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他纪念亚伯拉罕竟在请赴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请赴之中出来了。另一次是基拉尔王将亚伯拉罕的妻子娶了去，神对基拉尔王说，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一个人要想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好，必须过一个完全活在神面前的一个生活，成为一个完全活在神面前的人，也必须是一个跟随神的人，必须是一个与主同死同复活的人。他活在神的圣洁里边，活在神的慈爱里边，活在神的怜悯中，心思意念完全被神改变和充满，按照神的旨意祷告，所以在神的面前大有能力。所以他按照神的旨意祷告，他祷告什么？
神就垂听什么，他按照神的应许祷告，不论这个世界多么的不愿意，撒旦多么想阻挡，人心多么的刚硬，神都会挪去一切的拦阻，炸开一切的阻挡，将人的实心变成肉心。这就是一个在神面前有能力的人。我想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在神面前极其有能力的人。所以以后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有属天心智、有属天眼光的一个人。他来到一个地方就常常活在神的面前，与神亲近，为神筑坛，他在那里与神同在，得蒙神的启示，得蒙神的造就，得蒙神的更新和改变。他在那里求告神的名，然后神带领他变成了一个与神非常亲密，常常对他说话，给他应许，带领他的人生变成向他显现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亚伯拉罕就在神的面前可以与神面对面的祷告，变成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在神面前有属灵影响力的一个人。你相比之下哈，罗德在神面前就是没有什么能力的，因为他与神的关系不好，没有与神同行，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也因此就没有属天的能力，他没有属天的影响力。你会发现他自己走在爱世界的道路里边，所以他也带领全家走在爱世界的道路里边。他爱世界，他老婆爱世界，他两个女儿也完全活在肉体里边，活在世俗的原则里边。他两个准女婿也完全不信任罗德，罗德对整个索多玛城没有任何属灵的影响力了，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你会发现他们两个极大的不同。所以接下来哈，我们发现正是因为亚伯拉罕行走在神的旨意里边，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属灵的生命信心非常的刚强。罗德属灵的光景是非常软弱的。以前我们研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族哈，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循环。以色列民族受到四维外邦人的影响，去拜偶像犯罪，所以以色列人就被外邦人辖制欺压，然后以色列人悔改，神为他们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罗德光景也是同样的，罗德在战争中哈，全家与索多玛的人一同被掳了。这里讲到一个生活在罪中的基督徒，一个生活在世界中的基督徒，是一定被撒旦掳去的人。而亚伯拉罕不仅没有被掳，他带领全家生养的这个壮丁哈，318人打败了敌人，将侄儿救了回来。他是一个得胜有余的一个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有的时候神都让我们在不幸的世界里边受人的尊敬。想象一下，当亚伯拉罕打了极大的胜仗回来以后，当地所有的人都出来迎接他，索多玛的王也出来迎接他，撒冷王麦基喜德也出来祝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当地带来了极大的属灵的影响力。你再看看罗德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所以当亚伯拉罕打了胜仗回来的时候，我们要一个问一个问题，亚伯拉罕的人生好，当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要问亚伯拉罕的人生有没有失败，有吗？有失败，有失败啊，我们都有失败对吧。他听了太太的建议，娶了夏甲为妾，又两次说谎。那么罗德的人生有没有失败？当然有。但是你会发现这两个人面对自己失败的时候，那个态度却是非常不一样的。亚伯拉罕从失败中走出来，渐渐地成为了一个信心之父，他一步一步地走向属灵的高峰。我们的人生都有失败的，远牧师的人生也有失败对吧。你看这两天他这个视频上讲了袁牧师，哎呦，这个在悉尼夫妻俩一起做见证。袁牧师说，我是在不断的悔改中带领别人悔改。然后袁牧师说，我是不断的经历神的救赎中来传扬神的救赎。哎呀，你像这个讲得多好。我们都是有失败的人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哈，罗德和亚伯拉罕不一样的，就是 亚伯拉罕面对他自己的失败，他慢慢的从失败中走出来，渐渐的成为一个信心之父，他一步一步的走向属灵的高峰。但罗德却不是这样的，关键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愿意悔改，他的悔改不仅是态度上的，而且是行为上的。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会犯罪的，一个人能否得到神的赦免、祝福、洗净、更新和改变，在于我们能否真正的悔改，真实的在态度上、行为上从最终错误中走出来，重新走在神的旨意里边，走在神的真意里边。罗德就不是这样。你会发现，你读罗德的生平的时候，当他面对自己的失败，他失败和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被亚伯拉罕从索多玛的这个被掳的里边，所有的人把他救回来的时候，他没有悔改。罗德住在索多玛，全家都被掳去了。我相信那个是上帝对他的一个严厉的警告。要不是亚伯拉罕打败了这个武王啊，把他救回来，他早全家早已经被沦为奴隶了。但是罗德面对神这么大的警告的时候，这样大的失败，你可以发现罗德没有从最终悔改，他继续住在索多玛，继续的贪爱世界，每天没事好就坐在城门口。你会发现你读罗德没事他就坐在城门口。城门口是什么？城门口就是那个城市的长老，他想当那个城市的长老，你知道吗？继续的贪爱世界。你会发现如果罗德在神的面前认罪，重新的回到他的叔父亚伯拉罕的身边，两个人一起工作，一起敬拜神，罗德一家在亚伯拉罕的属灵带领上一定是越来越敬虔。但是罗德没有，罗德不但没有回转，当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天使把罗德救了出来，罗德最后逃到一个山洞的时候，和他的两个女儿住在一起，天天过着借酒消愁的日子。因为他一生的努力都毁于一旦，他还是没有回到亚伯拉罕那里去，与叔父一起过一个敬虔敬拜神的生活。最后他的两个女儿为了为父亲留后，把父亲灌醉，与父亲乱伦，生下了摩亚人和亚门人。从此以后罗德的人生就再也没有记载了。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犯错误，甚至大卫王都犯了非常严重的罪。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神的宝血是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但是我们要从罪中回转，从错误中回转，重新的走回到神的旨意里边，走回到神的道路中，不要怕失去面子，不要怕承认错误。最后一个不同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都是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亚伯拉罕的人生是住在帐篷里边。他这个住帐篷好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亚伯拉罕一生要住帐篷呢？他这个住帐篷是一个记号，表明他的一生都清楚的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他永恒的归宿，他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的人，因此他的眼目永远的定睛在永恒，因此他活出一个超越的人生。而罗德在索多玛就安居了下来，他全家都在那里置业置产，全家一起贪爱世界。当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妻子舍不得索多玛的一切，因此变为岩柱。罗德迟迟的不肯离开索多玛，一直迟延不肯离开，因为他放不下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弟兄姐妹，我不是说这个啊，制产业不好哈，我相信制产业很好，但是关键重要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心，他知道他是一个在地上是一个寄居的，是客旅，所以他的心是永远是一个属天的心。罗德不是一个为永恒而活的一个人，亚伯拉罕是一个为永恒而活的人，他是一个定睛永恒的人。所以亚伯拉罕深深的知道这世界非我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在这个世界活到永永远远。我想这些就是他们两个人生的不同哈。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可以学到一些的属灵的功课，好不好？好，我们最后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哈。